哎，哈利路亚！感谢主带领我们又一次我们家庭祭坛的时间，我们预备颗心啊，走到神的祭坛，献上给主，同心默祷。阿们。奉主耶稣圣名开始家庭祭坛，我们来唱赞美诗378首，唱赞美诗378首。信靠顺服，这首诗歌是因为今天诗篇37篇里面有很多不公不义很委屈的一些事情，那作者勉励我们不要心怀不平，遇到这样的事我们坚定的信靠顺服。来，一二三。在主福音光中，我依旧主同行，何等光辉他照亮前程。只要听主命令，主必与我同行，信靠顺服着主必同行，信靠顺服，此外别无他路，要在主里得喜乐，唯有信靠顺服，为主背负重担，为主遭受患难，一切辛劳主纪念偿还。倘遇损失悲苦，或经世家苦难，信靠顺服着主是平安。信靠顺服，此外别无他路，要在主里得喜乐，唯有信靠顺服，除非我将一切奉献救主无畏，否则难知主慈爱丰沛。因主施下恩惠，施下喜乐永美，信靠顺服则才获全备。信靠顺服，此外别无他路，要在主里得喜乐，唯有信靠顺服。我愿在主脚前向主恩典甘甜，行走天路跟随主身边，听从他的声愿，顺服他的差遣，信靠顺服这终无尽限。信靠顺服，此外别无他路，要在主里得喜乐，唯有信靠顺服。感谢主，在我们的信仰里面，信靠顺服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。我们大家来看诗篇37篇，请大家翻开诗篇37篇。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，叫做莫心怀不平，莫心怀不平。这是大卫的一生经历，风风雨雨，年老的时候他写下了这篇劝世箴言，以他一生所遭遇所经历的来劝导我们世人，要离恶归善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。因为义人与恶人的节制是不同的，至终神要以公义来判决众人。好，我们先来读第一段，这一篇比较长，我们先读第一段一节到八节。为何不要心怀不平，一节到八节。一二三。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深处嫉妒，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， 又如青菜快要枯干，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。第四节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事给你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，并依靠他，他就必成全。第六节，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，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。第七节，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，耐心等候他，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某成就的心怀不平。第八节，当止住怒气，离去愤怒，不要心怀不平，以致作恶。哦，这里不断的重复，叫我们不要心怀不平。为什么会心怀不平？因为那些作奸犯恶的无罪释放，守法善良的被判有罪，这在我们的生活上，在我们的社会上常有的事情。作者勉励我们，世上有许多不公不义的事，但我们信主的义人要继续过积极的人生。那第三节这里说，我们当依靠神来行善，继续做善良的好人，继续行善来帮助人，过行善的人生。那么行善呢，这里说你要靠神，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，因为我们的爱心有限，因为遇到很多挫折不公不义的事，我们会灰心，我们会失望，因为有时行善反而受到更多的痛苦跟逼迫，所以真的要靠神行善。这是第三节。第四节，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不要以世上的乐而乐，更不要以恶人的乐而乐。恶人打了人，他们抢了人，他们欺负了人，他们是很快乐的，他们会很夸口的跟那些恶人一同来分享，来夸口怎么样怎么样的抢去，怎么样怎么样的被打死了，这是恶人的乐。那我们呢，却是以神为乐，以善为乐。这是第四节。那第五节呢，当将你的事来交托神，你的事别人帮不上，帮得上也是很有限度，所以当将你的事交托神，神会给我们开路，神会施恩怜悯来帮助，所以当将你的事交托神，特别是你受到不公不义的对待，你心里的愁苦甚至一种愤怒，交托给神。好，那在这三节里面呢，三节四节五节这三节里面，你有没有看到我们基督徒的三种生活呢？基督徒的三种生活，第三节，第一，你要过行善的生活，那就是靠神行善咯。第二，第四节，第二，过喜乐的生活，要以神为乐咯，这是第四节。那第三，就是在第五节，过依靠交托的生活。原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三种生活呀。我们的生活有没有这三种的表现呢？过行善的生活，过喜乐的生活，过依靠交托的生活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七节啊。第七节这里说，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，当默然的依靠他，不要呱哩呱叫，应当安静下来，学习安静，不要着急，完全的依靠交托给神，就好像婴孩甜睡在母亲的怀抱里，当默然依靠。那第七节还告诉我们，要耐心等候他，要耐心等候他。除了学习安静，还要学习等候啊。 那如何等候呢？这里说要有耐心来等候啊，这说明哦，等候是需要一些时间哦，等候是需要哦，给一些时间来等哦，要有耐心哦。所以第七节里面有两个功课要我们去学习，第一要学习安静，第二要学习等候。特别在不公不义受苦难逼迫的时候，要学习安静，然后要学习等候。那第八节，如果我们是时常心怀不平，第八节甚至大发脾气，我们就要注意第八节咯。来看第八节，当止住怒气，离去愤怒，不要心怀不平，以致作恶啊！看到吗？没错，本来是人家欺负你，本来是很不公不义的事，可是我们太生气了，我们愤愤不平了，我们呱哩呱叫了，我们甚至发大脾气了，最后呢，以致你作恶，你得罪了神。本来自己是没罪的，本来事情是不在你身上的。因为我们没有节制的愤怒，没有控制自己的愤怒，以致作恶，所以我们要注意，不要什么事都大发脾气，要注意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第二段，第二段就是九节到二十节，那这里是记录什么？这里是安慰我们，恶有恶报，也是警告恶人，恶有恶报。来，我们读第九节，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，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。还有片时，恶人要归于无有，你就是细察他的住处，也要归于无有。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恶人设谋害义人，又向他们咬牙，主要笑他，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。十四节，恶人已经弓上弦，刀处笑，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，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。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，他们的弓必被折断。十六节，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，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义。因为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，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的。十八节，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，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。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致羞愧，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。二十节，恶人呢却要灭亡，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羊羔的脂油，他们要消灭，要如烟消灭。这一段告诉我们恶有恶报，所以我们把事情交托给神吧，神替我们伸冤，一定会恶有恶报的。那第九节说作恶的，必被剪除，神是不会放过他们的，神更不会闭一只眼假装看不见。但是我们人常会假装看不见，我们常会闭一只眼睛，但是神不会，记得神不会。那第十节，还有片时，恶人就要归于无有了。他们以为时间很多，可以继续的作恶，可以继续的狂妄，却不知道他们的时间只剩下片时而已。片时在原文就是一点点一点点，甚至没有时间的单位，非常少非常少的时间。这是圣经给我们的，安慰，也是警告。那么在第十三节这里说主要笑他们，主为什么要笑他们呢？因为看见他们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了，他们还不知道，还在狂傲，还在夸口，他们受罚的日子将要到了， 特别是指地狱的永火，永远的审判。所以他们在作恶的时候，他们在夸口的时候，主在天上发笑，在笑他们。我们看十五节，这里说他们的刀被刺入自己的心，他们的弓必被折断。他们这把刀做了多少的恶事，至终这把刀呢刺入他们自己的心上，自己死在自己作恶的刀上。刺入他们的心，意思说他们清楚地感受到死亡的可怕。当刀刺入他们的心的时候，他们才真正地感受到死亡痛苦的可怕。而且这只是肉体的死亡，还没有体验到地狱永远的死亡啊！这是神对他们的报应哦。十五节，再看第十七节，恶人的膀臂必被折断。恶人能继续作恶，是因为他们有力量，他们的力量是有后台，是因为有靠山。所以一些作恶的人在黑白道上都支持，黑的有支持，白的也有支持，所以他们的膀臂有力量，很夸口因为有后台有靠山。但是神说要把他们这种后台，他们这种靠山折断了。这时当他们没有后台没有靠山的时候，他们什么都不是啊，他们什么都不是呀，他们还能做什么呢？第二十节，看二十节，恶人呢却要灭亡，耶和华的仇敌他们要消灭如烟消散了。恶人要灭亡如烟消灭，这个说明恶人的死完全没有价值，很快就消失，如烟那么轻，如烟那么没有重量，消失就没有人再纪念了。谁会去纪念一个恶人呢？恶人有什么价值呢？他们的死完全没有价值。我们再看第三段，第三段，义人必得善报。义人必得善报，就是在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。来，我们一起读二十一节。恶人借贷而不偿还，那义人呢却恩待人，并且施舍。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，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。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，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。他虽赤脚也不知全身扑倒，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。二十五节，我从前年幼，现在年老，却未见过义人被弃，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。他终日恩待人，借给人，他的后裔也蒙福。二十七节，你当离恶行善，就可永远安居，因为耶和华喜爱公平，不撇弃他的圣名，他们永远永蒙保佑，但恶人的后裔必被剪除。二十九节，义人必承受地土，永居其上。三十节，义人的口谈论智慧，他的舌头讲说公平。三十一节，神的律法在他心里，他的脚总不化蝶。这一段呢是讲义人必得善报，所以我们感谢神啊，我们继续努力的行善，不要灰心，因为义人终必得善报的。那义人有什么行为呢？我们来看义人的手，义人的手终日恩待人，借给人，施舍人，这就是义人的手所做的善事。二十一节跟二十六节，他的手。再来我们看义人的口，这里说义人的口谈论智慧，他的舌头讲述公平。三十节，再来我们看他的心， 义人的心呢，有神的律法，神的律法在他心里，31节。那义人的脚怎么样呢？这里31节说，义人的脚总不化滑跌，因为他走在主路上。他为什么不会滑跌？因为他的脚走在主路上。这就是诗歌158首。这个义人的行为，他的手，他的口，他的心，他的脚。再来，我们看神如何恩待义人呢？神如何恩待义人啊？33到34节，这里有6件神恩待义人的恩典，有6件神恩待义人的恩典。来读33节：耶和华必不撇他在恶人手中，当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的罪。34节：你当等候耶和华，遵守他的道，他就抬举你，使你承受地土。恶人被剪除的时候，你必看见。看到吗？神用6件事来恩待义人。好，第一，不将他撇在恶人的手中。第二，当审判的时候也不定他的罪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很怕神审判呐、啊，我很怕神审判呐、啊。但神说，若你是真正的义人，当审判的时候，他不会定我的罪啊，不定我们的罪啊。哇，那太好了。那第三，神如何恩待义人？第三，有神的话常提醒他，常勉励他。你走错的时候，或者你骄傲的时候，或者你要犯罪的时候，有神的话常提醒你，勉励你，责备你。这是神恩待义人的第三个方法。第四，神还要抬举他，把你高抬起来，尊荣你。第五，神还要使他承受地土，有没有？要你承受地土。第六，当恶人被剪除的时候，你必看见。神让你看见恶人遭报，就是让你亲眼看到神替你伸冤，神替你报仇，让你看到。哇，那这太好了。这个是神如何恩待义人。从这33、34节，我们看到神6种恩待义人的恩典。神对义人有6种恩待的恩典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呢，最后一段哦，义人跟恶人的节制哈，义人跟恶人的节制是什么？我们来读35节到40节，来，1、2、3，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，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生发，有人从那里经过，不料他没有了，我也寻找他，却寻不着。你要细察那完全人，观看那正直人，因为和平人有好绝迹，自以犯法的人必一同灭绝，恶人终必被剪除。但义人得救是由于耶和华，他在患难时做他们的营寨。第40节，耶和华帮助他们，解救他们，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，把他们救出来，因为他们投靠他。哈利路亚！这最后一段呢，就是讲述义人与恶人的节制。我们先看义人的节制，37节。义人有好的节制，义人有3种称赞在他们的身上。这里说有3种称赞在义人的身上。第一，圣经称他们为完全人。称你为完全人。第二，称义人为正直人。你是义人，你必有正直人的表现。第三，称义人为和平的人。看到吗？义人有3种称赞在我们的身上。有3种美德在我们的身上。有3种见证在我们的身上。第一，你是完全人；第二，你是正直人；第三，你是一个和平的人。再来看39到40节，神要救义人，神要救义人，最终义人得救是因为耶和华。 本篇的最后结论就是义人得救，义人得救是本篇的最后结论。哈利路亚，感谢真神，感谢主耶稣，我要成为一个义人，我要努力的追求成为一个真正的义人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个恶人的结迹。恶人的结迹就是35节到36节，他们呢是突然间消失不见了，他们的消失是突然间的。这里说他们本来好像一棵青翠的树，是那么的风光，也让一些人来羡慕，是那么的让人骄傲。你看作恶了不但没审判，还那么风光，像一棵青翠的树、哦、但是当第二天我经过哪里的时候，不料却没有啦，这棵树没有啦，不见啦，不存在啦。那么我寻找它也寻不着啊。为什么？这意思说它彻底的消失了，它彻底的消失了，如烟消逝，被风吹散，你怎么寻得见它呢？这是恶人的结局。再看38节，最后那些犯法的人与恶人要一同灭绝，恶人终必被剪除。这篇圣经最后恶人的结局。然后圣经再重复一次说，恶人终必被剪除，义人终必会得救，神要救他。所以我们做一个结论，诗人勉励我们，看见恶人风光一时，你不要心怀不平，更不要以恶报恶，要追求良善，要忍耐等候真神，在信仰生活中依靠真神，遇到问题或难题或委屈就交托给神，这样必定有好结局。这是大卫一生所经历所得出的见证。所以他在25节他见证说，我从前年幼直到现在年老，却未曾见过一人被神丢弃，没有见过，也未曾见过他的后裔讨饭。这是他从年幼直到年老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啊！哦，义人一定有义人的行为，哦，义人一定有义人所结的果子，义人一定有义人应有的见证啊！所以他未曾见过义人被神抛弃，也未曾见过义人的后裔讨饭。哈利路亚，神不单赐福给义人，也赐福给义人的后裔。问题是我们是否真的是义人呢？哦，我说过了，义人一定有义人的行为，哦，义人一定有义人所结的果子，义人一定有义人应有的见证，哦，但愿我们大家一同努力成为一个真正有行为有见证的义人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